那心和佛是两个吗？
就是我们的病，我们的病多种多样，所以药它显得多。
你还能怪药了？你都不怪你怎么生各种各样的病呢？
没太理解，
怪药多，没太理解。
他说没太理解，没太理解，就佛法这儿没有什么呀。如果没你没有事儿，佛法这儿就没有。佛法并不立一个宗教，并不立一个东西，佛法这是一法不立的。
我在这学的苦哈哈的，学法了吗？
你学了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
学苦哈哈。
就原来你那个写作文，我跟袁老师都躲得可远呢。一看你写作文，
我都要出书了，老师。
不是，紫色大学开悟见性的时候都要写个弟子吗？
也有没有写弟子的，也有说尼姑是女人做的，大部分没有写弟子。
朱师兄，你写个弟子给郭老师，我支持你，你写一个。
有不是有一个周金刚吗？不是有一个周金刚吗？周金刚他就是写的青龙书钞嘛，担了两担子要去到南方跟那个顿悟成佛的人，他们是魔说，要跟他们做斗争嘛，他就写了两担子呢，光写金刚经注解啊，最后他不是还是烧了。这两则公案，这个赵州这个也没有说，看这个定上座，这个定上座也很有意思。定上座道参，定上座问什么是佛法大义，临济祖师从禅床上下来，抓住定上座扇了他一巴掌，就把他给推开了。定上座傻在这儿了，傻在这儿了，他说我问佛法大义，这师父我向佛宝解佛，向师父请教佛法大义，这师父下来拽住我扇了我一巴掌又把我推开了，傻在这儿了，没见过这样的师父。旁边有个僧人就提点他，还不赶快上，还不赶快礼拜，还不赶快礼拜。定上座就给他磕头，一磕头突然醒悟了。他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临济祖师为什么下了禅床扇了他一巴掌把他推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在这儿来打坐，不求你见性，你能没所得我就谢谢你了，你在这儿你可别有个所得，有一个受益，你可别有一个这个。所以你别以为你会了佛法大义，明白了佛法大义，证到了佛法大义，懂得了佛法大义，你那样全部是昧却佛法大义，全部是祸祸佛法大义，全部是冤枉佛法大义。
他说他不学了，他现在不学了。
谁呀？谁呀？啊，对，他实际上他应该不学，他应该断，他应该断，他的思维非常的连续，就是他修千座每天写个小作文这个事儿挺可怕的。他应该断。我们上座的时候打坐，下座就把上座的给忘了，我不许回忆上座，坐下就忘了他，坐上也别想坐下的事儿，坐下也别再回忆坐上的事儿。啊，学来学去怎么了？
是个浆糊的。
对，
你浆糊你。对于你的情况，你的情况跟你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世间的那些东西你就凑合着，你现在就是通过这一段打坐，这个东西能够见一定的效，我相信没有那么不舒服了，没那么堵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这样凑合着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有什么账三年以后再算，三年内你先见性，你有了见性的这个根儿，你以后该干什么也方便。你要先考虑见性的事儿，然后一门深入的就修行，其他的事情先凑合。他欺负欺负你，按照金刚经来说的话，就是被人轻贱能消你五百世罪业，好吧？再说你本来也不是个啥，你是个啥呀？你有个啥可是啊？好吧，先老老实实的做，先老老实的做，是要把见性这件事弄明白。上一次说了这个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做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，为神此意如何，起师指示。这大通智胜佛做了十劫，先说这个公案是在法华经里面，他实际上各方面都已经因缘具足了，但是没有人请，后来那个天人啊，护法神啊，诸佛菩萨啊，就是给他请啊请啊，给他撒花，请他出世，这样他才成了佛道。实际上是这个原因，所以说这个成佛呀，要有这个众生要有解脱缘啊，众生要肯发心解脱，自然有佛过来，你不肯发心解脱，那佛过来干啥呀？所以他就在这，他不是另外有个佛可成，我宁可坐着，我也不是要成一个什么。法华经的原意是这一个原意。那么看一下临济祖师说的，上一次说过佛法不现前，他为什么还要另外现前一个什么呀？他不需要另外现前一个，法本不生，佛本不生，法本不灭，更有什么可现前？不成佛道者，佛不应该更做佛，咋可能另外成一个佛？古人云，佛常在世间而不染世间法，道流而欲做得做佛，莫随万物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出世是 事于出世，无佛无法，也不现前，也不曾施。设有者都是名言章句，皆因小孩的设病施设药病，表显名句，且名句不自名句，还是这个后面前后面有说过，就是说大概的有说过这一块，就是说你要想做佛，只要注意一个，你别把万物当真，你别随着万物去跑。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所以是你的心的问题。你要是没有这个心，这万法有什么过错呀？它没有什么过错，它阴就让它阴，阳就让它阳，荣就让它荣，哭就让它哭，活就让它活，死就让它死，多就让它多，少就让它少，怎么了？喜就让它喜，怒就让它怒，怎么了？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所以世和世出世间无佛无法，世出世间这个地方本质上来说的话，并没有一个佛和法，也没佛法这个事儿不用现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从来都没有失去过，没有失去过的这个本有的东西，它不用另外现前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并不是你修着修着然后它现前了，是你修着修着妄想消歇了，然后你发现它了，这个东西叫做朗然现前。你现在妄想太重，都在计较你好我对，我的坐打的好是坏，我的世间的是你欠着我还是我欠了你，这一坐打的妄想多妄想少，在这计较来计较去，所以这个东西它一直在。如果我们妄想歇了，就会发现它，所以它叫朗然现前。实际上并不是它现前，它是一直在的，它一直在的，因为它从来不曾失。所以等到你真正的认识到它的时候，你发现根本都不用觉得它现前。朗然现前这句话特别的落草，落草的很。朗然现前这句话绝不是佛法的究竟句，一定要有第三步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这才是真观照，没有这一句是不行的。不可能到朗然现前这儿。我们先修心中心的师兄，好多人着在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着在这个了了灵知。他要是没有念头的时候，他可以守护这个了了灵知，守着他自己觉得舒服一些，就堕到这个境界里了。是通过这个时候让你认识到这个真相，不是说他让你守这个境界，或者说让这个境界多出现几次，或者让它出现的长，有的人出现的短，有的人出现一个月都有的。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不认识，他也就过去了。还有一个，不一定都要出现这个境界的，他突然他的知见就有可能转变。你像临济祖师在黄渤那儿三度被打，最后在高安大愚那儿，高安大愚就说了一句话，他就开悟了嘛。他说临济，你的师父太慈悲了，对你也太老婆心切了，你以为他是打你，他对你也太老婆心切了，哪我都没有见过这么老婆心切的人。哎，他在这儿他一下子就有所入处了。所以他是知见，他是知见，也不曾现前，也不曾失。我们打坐千万不要找个什么东西现前，什么光影现前呢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，不要，应该是知见的转变。不用说任何的，我总是说那个时候这个时候，这种话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话，这种话是强摁着牛头吃草，这是草，你能不能低下头去吃一下子，你不吃，我说这是草，这都很不合适了，应该你自己吃饱了你来说一句才行。所以不是说这个时候那个时候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你就是那个什么，就什么都没有的，没有两边之见的那个东西，你不认它，你总是在求别的东西，不得已才这么说。尤其是像迁坐过后的人，不得已才那么说的。所以也不现前，也不曾失。如果说佛法这里确实有什么东西，有灵验，有功德，有福德等等等等的，那就是名言章句，那是方便，那是接引小孩的，那是设施病的那些药，那是方便的设施，那是治病的药，那是用来表显的一种显。比如说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杯子是白色的，这句话它只是为了显示这个杯子，它并不代表着杯子本身。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的名言名句，包括那个修法，都是这个显。这个东西需要你自己，在你自己这儿，不是在别人那儿。而且名句它也不是实有一个名句啊，还有一个你怎么认识名句啊，还是目前这个昭昭灵灵，昭昭灵灵就是灵灵明明的这个东西，你听，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你看见它，你看见事物，你可以听见响声，就这个东西，但是你抓不到它，所以叫昭昭灵灵，它很灵活，你抓不到它，你虽然抓不到它，但是一掐你就疼啊，有一个响声你就能听见呢，所以它很灵，而且它非常的分明，你确实能够听见，你确实很分明的在着急啊，你很分明的在觉得自己见不着啊，你很分明的在苦恼啊，哎，所以它是分明的，佛性的这个事可分明了，这叫昭昭是分明，灵灵就是说的是它这个灵明，灵明你抓不住它这种东西叫灵， 见闻觉知照主底，见闻觉知照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显发我们的见闻觉知，从这个地方可以显发我们有见闻觉知，还是这个佛性，就是是佛性，没有佛性你怎么能够知道有什么明句啊。然后后面他又加了一句，造五无见业方得解脱。什么是五无见业？五无见业是非常糟糕的，杀父杀母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，焚烧金像啊！五无见业实际上是杀父杀母，破阿罗汉，然后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，杀阿罗汉，我记得是。他说的是焚烧金像，他说的是这五无见业啊，五无见业，做五无见业就是堕入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就是不停歇的那个地狱，不停歇的地狱，永不得出，就是做堕到那儿了。那么灵济祖师拿这个比喻反说什么呢？反说见性这个事儿，我们要造五无见业，可以正果，可以解脱。所以大家觉得好奇怪，怎么能够造五无见业得解脱呢？杀父杀母怎么样去就是在解脱上应该杀什么呀？杀无明啊，杀无明，杀贪爱。无明是父，贪爱是母。无明是父，贪爱是母。无明，什么叫做无明？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，如想应空，随处无事，名为杀父。什么是母？贪爱是母。而一念心入欲界，求其贪爱，唯见诸法空相，处处无着，名为害母。就是无明是你爸，贪爱是你妈。你要杀掉这个你的爸妈，你就没事了。有了无明和贪爱，才有了我们的轮回大苦海。你就是一切本名忘起，一念认明。由这个东西开始攀缘攀缘攀缘，然后呢，由于你的一种取舍，你的一种爱，一种取舍，然后呢会滋养这种攀缘，所以就有了这个十二因缘，这个生老病死，这个轮回。所以说无明是父，贪爱是母，母是滋养养育，父是从这个地方上生出来了啊，所以无明是父，贪爱是母。那怎么样能够杀无明杀贪爱呢？怎么样算是杀父杀母呢？怎么样杀无明啊？一念心去求那个起灭处。无明是从哪儿来的？一切一切的轮回的根本是无明。那么无明从哪儿起的？什么是无明？你去求啊求啊求，你发现这个东西你求不到它，它没有一个起处，它也没有一个灭处，所以有一个无明吗？这就像想生应空，如想应空，随处无事，名为杀父。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，我们的心念也无明也好，还是我们的念头也好，还是后面的种种的种种的，它都没有起处，它都没有落处。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那个归宗斩佛嘛，归宗在那儿锄地呢，然后人家问他是什么是佛法大义，然后归宗一锄头下去，正好有一个蛇过来，他在那锄地正锄着呢，人家问他是什么是佛法大义，那个蛇在那游，他的锄头也没有犹豫，锄头就直接砍下去，把那个蛇给砍成两段了。这出家人不能杀生啊，这天哪。那僧人说的呀，我本来是想求大善知识给我解惑，你怎么这么粗啊，原来你是个粗行沙弥。然后归宗就说了，是你粗还是我粗啊？是你粗还是我粗啊？你着了这些相，是你在粗啊？然后那个僧人就愣住了。然后那个归宗说，你还有另外一点，你不要觉得这种的就像这种的想做什么做什么，这种潇洒自在是学佛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不要学我斩蛇，你不是不要学我斩蛇，你现在没这个份儿，你不要学我，我干啥你干啥，我斩蛇你也斩，你没到这个份儿，你别学我斩蛇，你应该看我在什么处斩蛇，我在什么地方斩蛇，你去找，我在什么处斩蛇，我在什么地方斩蛇，你找到了吗？你就是你什么处看见我斩蛇了，你在哪里看见我斩蛇了，你去找，你能找得到吗？ 我们说坐上妄想多，妄想多，那个每一个念头你是从哪儿起的，你看出来没有，看到没有，从哪儿起的？所以他没有起处，他又怎么灭的？所以他实际上他有这个念头吗？念头都没有，何况其他的呢？一切诸法都找他的起灭处不得，所以随处无事儿，名为杀父。这就是怎么杀父？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这是杀父。什么是母？贪爱是母。我们都有贪爱之心，如果我们没有贪爱之心，我们也入不了欲界。我们多少都有一些欲界众生的特点，要不然我们不能感生到欲界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念心入界了，入了欲界了，想贪想爱，想贪想爱，你去贪啊，你去爱啊，这个，但是你别忘了啊，诸法空相，你想要贪，贪的是一个什么东西？那个东西能实际的贪到不能？你想去爱，爱的什么东西？那个东西能实际的爱到不能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纠正，你去贪，你去爱，爱的是一个什么？ 你去看，你就会发现你爱的那个东西，你贪的那个东西，你捞不到它，诸法空相，处处你着不了它，处处无着的意思是处处你着不上去，你着不上去。你贪钱，钱你能捞得到吗？捞得到又走了，能在你手上多大一会儿，多大一会儿不成祸事都不做了，它变化无穷，你能捞得着吗？一口气上不来了能到哪儿？诸如此类的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所以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贪，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去爱，没有一个东西你实际可以能贪到，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你可以爱到。所以唯见诸法空相，处处无着，这就是害母。杀父杀母这个明白没有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归宗说，然后你在什么处见我斩蛇了？
对呀、啊，归宗说你不要学我斩蛇，
就是说你看见我斩蛇，这个看见是从哪儿来的？
对，你怎么看见的我斩蛇呀？你在什么地方看见我斩蛇的呀？你都不考虑这些，平时你的发散性思维比较厉害，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老师来了。
那个师兄们，今天是那个齐老师在这个同学会议为大家答疑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就欢迎大家积极的上麦和老师交流。然后呢，如果没有问题呢，现在波老师是说的这个灵机语录，有问题就随时可以打断的。
如何是出佛身学？诗云：“耳向清净法界中，无一念生解，便处处黑暗，是出佛身学。”所谓的出佛身学，反过来就是说我们什么呢？着一个清净相啊，着一个清净相，把这个对清净相的这种的执着给它杀掉，这就叫做出佛身学。在那个清净法界中，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一丝毫的概念去生解，我们生了解会怎么样啊？朱师兄生了解会说，哎，这怎么一下子过去了？哎，我对这个东西我知道了，我认识了，我想让它延长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平常，这些东西全都是生解，说它高妙不对，说它平常就对啦。所以耳向清净法界中，无一念心生解，便处处黑暗，是出佛身解。不要那个光明，不要那个光明，不要那个清净，这叫出佛身解。杨师兄，你的知见最近这座上打的念头就妄想怎么样啊？你打的多不？你那个知见什么的要断，你那种理解要断。
没理解。
对，你在我们这儿学这个临济祖师，并不是让你学到什么，让你没有路途可学，让你处处堵死，这样才行。你用你的思维是学不到什么的，别指望学到什么。什么叫做出佛身学？什么叫做破和僧呢？和僧那个烦恼啊，那种烦恼和呀，和一念心正达烦恼结，使其空无所依，是破和僧。你不是有烦恼吗？有烦恼结吗？在观察这个烦恼结，这个烦恼结它是什么呀？它是空的，它并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就破和僧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所谓的烦恼，是因为对于世间什么事儿有什么烦恼，什么事情、什么人有什么烦恼，或者自己的什么心有什么烦恼，起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东西，都是因缘和变化的，因缘和变化的，始如空无所依，发现它根本都没有啥，这就是破和僧。如何是焚烧金像？见因缘空，心空法空，一念决定断，迥然无事儿，便是焚烧金像。焚烧金像是焚烧我们的，用焚烧金像来比喻焚烧我们的知见呀，焚烧我们的知见呢、啊？我们的知见、我们的见解、我们的种种种种的思维意识，它也是因缘和的。见因缘是空的，实际上的这个因缘和也是一个假象，本质上来说无因无缘无果。见因缘空，这个心，我们的心啊，我们在降服我们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它也是因缘和的，本质上来说的话，也并不存在一个欢乐心或者是忧愁心，所以心也是空的，而这个法也一样，心空法空，一念决定断，迥然无事。你看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断吗？一念决定断，断就是没有事儿，这就是焚烧金像。我们这里的没事儿，不光是没有世间事儿，也没有出世间事儿，没有世间的什么，也没有出世间的什么，没有世间的烦恼，也没有出世间的正果，这就一念决定断，迥然无事儿，这是焚烧金像。用焚烧金像的这种来比喻我们的什么呀，我们的那种的知解知见，把它给断掉，不要求取这些知解知见。刚才有人也好像提了一个问题，说是什么，我看看，处处黑暗，如何是出佛身血？向清净法界中，无一念生解，便处处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这个处处黑暗，我理解是向我们求取一种光明， 你看像中友上啊说了很多光明，有一些学藏密的人他就喜欢一种光明，乃至于我们坐上要求一种光明景，坐下要求一种新的光明，不要这种光明，不要这种光明。我的理解，处处黑暗是斩断你那个光明景，清净景啊，清净景，清净的境界，光明的境界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。
对出生对光明境界的执着，
对没落光影，对对对，我的理解是这个。在这个地方啊，临济举了五个例子，就是说的是用五无间业，五无间业啊，造五无间业，堕五无间地狱。但是我们要求见性的人，我们也要有决绝的心，我们要有这种就是敢拼敢杀的心。但是我们杀什么？杀自心的这种的烦恼的贼。从几个方面杀？从五个方面杀。杀贪爱，杀贪爱，杀无明。这是这个杀这种的对于清净的求取，杀烦恼结，杀那种知见，杀因心，杀法，杀因杀缘，这就是这样，这样去决绝的去干，这样的话见性快呀。但是怎么个杀法呀？实际上就是你发现压根就没有什么无明，压根就没有什么无明尽，这就叫杀无明。你去贪爱，压根没有什么东西可贪爱，没有一个你能贪爱的东西，这叫杀贪爱。出佛身解，出佛身血，没有一念生解，哪有什么清净不清净？这里容不得你去想什么清净不清净。破和合僧也是一样的一个意思。从这些地方，焚烧金像就是一念决定断，不去在知解上去求取什么，迥然无事，这就是焚烧金像。所以我们心中心说的断呢，说的没事，在这儿都能找得着。就是从那个众生啊，造业造五无间业是最糟糕最糟糕的。但是佛法中可以拿这个心，你有这个心，你去干修行的事儿，你就正果就正得快呀，很有意思。而且临济祖师说的这一个，这是有佛经依据的，《楞伽经》，《楞伽经》就是这么比喻的，《楞伽经》就是这么比喻的，《楞伽》它这个是有经典依据的。所以说佛法可活泼了。什么东西到他手上都能用，比如说杀这个词儿在他这儿就能用，而且用得非常的好。我们呢是这个也碰不得，那个也碰不得，这个也不敢碰，那个也不敢碰，畏畏缩缩学的，有一点什么都觉得习气重。大德若如是达德，免被他繁盛的名字所爱。如果能够如是达德，免得被他繁盛的名字所爱，我是凡夫，他是圣人，他是圣人，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呢？我是凡夫，我应该怎么怎么样，在这弄得束手束脚，而一念心指向空权上生十解，根净法理虚捏怪，自清而退屈原，我是凡夫，他是圣人，秃驴生，有甚此急，披他狮子皮，却做野干名，大丈夫汉，不做丈夫气息，自家屋里物不肯信，只么向外觅，上他古人闲言句，一阴博阳，不能特达，逢静变圆，逢沉变直，处处祸起，自无准定。这是在骂这些修行人吧，虽然是说的是出家的，这骂的是修行的，这些我们奔到这里头来学佛的这些人，看看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呀？一念心向空权指上生十解，那个佛比喻啊，就是如空权哄小儿啊，如空权指小儿啼，我空摸一个权是为了哎逗逗小孩，哎你看这是什么，看看这是什么，这小孩本来是哭呢，注意力一转离，哎他就不哭了。这个佛的教言呢什么的，就是这样一种方便。然后他抱着这个教言呢就开始了，就开始死抱着不放，认为只有一个教言，在这生了好多好多的见解，这就叫生十解。本来是一种方便的不实有的，他生实际的见解，生十解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说的是杜撰理解思维意识学习等等等等的，通过这些东西在思索琢磨，这是第一种的这个误区。第二种的误区，根净法理虚捏怪，根净法理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，那个六根接触的六尘就叫做净，根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啊，外面的根就是一个是心一个是净，心对净，在这个过程中你在这用功用功用功，哎，一会儿出来一个灵灵明明的境界，一会儿出来一种像是爆炸了，一会儿又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了，就在这儿找一种什么什么境界，找一种什么境界，在这弄，哇，我又看到了什么什么现象，我又感受到了什么什么，我又感受到了浑身发热有气流了，我又在这里头悟得了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看到了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，在这里头在定里头在这弄，这就叫根净法理虚捏怪。就是你打坐就干什么呢，就在这里头的有一种境界，你就在境界里头，你就在这求取这求取那，这就叫根净法理虚捏怪。这就是两种了，一个是上空权指上生十解，一个是根净法理虚捏怪，就是在这拿捏拿捏的，用你的想象，用你打坐的那种的去感受什么，总是要感受什么感受什么。哎，这个人找到了， 故尔时世尊欲从先起义而说是言：贪爱名为母，无名则为父，绝境时为佛，住始为罗汉，因即名为僧，无见次第断，未是无见，不入无则欲。就是你实行这个五戒，你造这个五戒的这种的，你造作这个五戒是不入无则地狱的，而且你造这个五戒，这种的造作是可以让你直接成佛的，就是杀这个贪爱，杀无明，不上这个境，不上这个认识的当，不上烦恼的当，不上因缘和的种种法的当，这个就是楞伽经里的。所以当时看着楞伽经很有意思，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去讲，讲的就是佛经啊，没有仔细看，如果那个言语正的，那佛经讲的也很活。所以大家在这儿耳一念心指向空权上师姐，生师姐根净法理须捏怪，就自己就退去了。哎呀不行啊，我是凡夫啊，他是圣人，他可以认为这个是空的，我明明看到这手机是实有的呀，我怎么能够说它是空的呢？这不行，我这不行，我是凡夫，他说的这些东西是对圣人说的，我是凡夫，他不是对我说的，我不应该听。佛说的三藏十二部，包括那个大藏经里说的这些，都是对凡夫说的，一个圣人他还需要大藏经吗？还需要这些吗？这临济祖师说的不是对开悟的人，开悟的人说这个东西都是落草，说的就是说给我们听的呀。你说我不配听，我这是给谁？开悟的人说的，那你这是你不肯，你不敢，所以就在这退去，说我是凡夫，他是圣人。临济祖师很生气，说秃驴生，就是说那个没有头发的那些人，这些人是像秃驴一样，这有什么？这就是这样的话有什么了期啊？没有了期。虽然穿着出家的衣服，但是穿着狮子的皮，却做那个野干名，做野狗的名。虽然是现的是大丈夫样，但是他并没有大丈夫的气息，没有大丈夫的气概。本来佛法的这个事是他自家屋子里的东西，他不肯信，他在这信不过，就在外头求啊求啊，找啊找啊。古人说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上当，古人说一个阴他就上阴的当，古人说一个阳他就上阳的当，古人说一个正他上正的当，说一个负他就上负的当。在这个地方上，在这两边得失啊，患得患失，所以呢他不能够达真正的道。遇到了境界他就去攀缘，遇到了什么什么情况他就去执着它，所以呢他接触什么他心里头都有事儿。那你这个东西你搞不定它，处处祸起似无准定。这是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。公案原文，我这里无法于人。所以临济和尚道，这个地方说的，我给你大概讲一下《居解秤砣》里的。师一日说，我这里没有法于人，就是你们有了都是巨款结案，就是你有问题了我给你答答，就像是你给一个琉璃瓶子，如将一个琉璃瓶子过来护膝个什么，你拿一个琉璃瓶子过来，你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，然后我一见你拿了一个琉璃瓶子过来，我啪就给你打破了。然后你说，哎，师傅，我这有一个摩尼宝珠，你看，我一看，你拿给我，啪，又给你夺回来了。就是这样，打家劫舍的啊。见你那么来，我又两手给你劫了。你说，哎，你看佛法不是这样吗？我啪就把你的手给打了。所以临济祖师这么说：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祖逢罗汉杀罗汉。你且道继承善知识，为什么要杀人？你看他是什么道理？而今兄弟做功夫不这么做，过在什么处？只为要去明他，且如那么也不得，不那么也不得，那么不那么总不得，做陌生。就是你这样也不行，你不这样也不行，你这样啊或者不这样啊，你总是不行，到底怎么办呀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下得一转语，许得你就是去自由自在悠游去，你下不得转语，还是要好好的用功。古人推煞直接，你不肯直接行处，只为分明急，转令见得迟。这个东西其实很亲切，很亲切，越亲切你越抓不住它，你越抓它越远。就先说到这儿，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，结合最近几天的坐呀什么的，看看有什么没有。这都是临济祖师最后一段了。师兄们呐，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在这竖着耳朵在这听，这也不对。你看，道流莫取山僧说处，何故说无凭据。我这个说呀并不是只有一个说，只是就是就是在一定的时候内，一期间图画虚空，如彩画像等喻，道流莫将佛为究竟。呀，这后面说的更过分了。 前面说的是不要就是我说什么你就在这支棱耳朵又听又学的，为什么我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期的，就是说的临时的，有什么情况才这么说说，就是像是水上画图，就像是在虚空里头作画一样，你想把这个虚空里留的画给我留下来门都没有，就像虚空里头做彩画像一样，就像彩画像一样分不住彩色的那个比喻一样，觉林菩萨记一样，这后面说的更那个了，这就是给真正见性的人。你没有见性的，只有佛能，只有就是学佛能够断你的烦恼。佛法不是干别的，佛法就是能断你烦恼的。佛法不是世间的什么，它干不了世间的什么，它只有一个事儿，它决定可以断你的烦恼。断你烦恼的这个事儿，只有佛法，别的都没有。别的它只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，但是它断不了，包括那些外道。我们知道的那些外道，有的人说有的人落在你烦恼是由于你的身体不好，你的气脉打通了你就不烦恼了，听说过吧？有的人说你是因为你的家庭关系不好，你把你的家庭关系弄好你就没有烦恼了，等等等等的。那么佛法这儿它也有它的落处，佛法这儿要学佛，你的烦恼是由于什么？从无明这儿嘛，从无明这儿。所以你要想断烦恼只有学佛，然后你为了把这件事儿在学佛的这个地方，在你学的过程中，由于你学佛学到了学了一定的时候，你的烦恼慢慢的断了，这个时候你是要把烦恼贼给他穷追到底，这就是要破无明，这就是要开悟。你就是修了心中心，得了一阵的清安，不能够在这得少为足，还是要开悟见性，把这个东西给弄到手，要不然的话你打了千座，你只是跟心中心结个缘，你只是跟佛法结个缘，你还是门外汉，你还是佛教的门外汉。所以说还是要把定精神，把这个见性这个事给弄透彻，给弄透彻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只为了见性，别的啥都不要了。通过这一段的修行啊、学习啊，你就认识到这些法，它不过就是因缘所生，它能怎么着？它能怎么地？你要跟它较真较到啥程度？你能怎么较？你要有这个空，你还是较较你自己的心吧。你自己的心凭什么起一个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？凭什么你要这样起呢？你怎么不给你自己较较真啊？所以学到一定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慢慢的粗重的烦恼扶住了，这个时候的话不要放松，还是要见性。叫见性的时候就是把别的东西要放开，你们这些家庭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什么的，你想要有什么寄托什么这些东西全放掉，全放掉，只为见性，不要求别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临济祖师就说了，这个时候就这样的一句话，当你见只为见性不为别的的时候，莫将佛为究竟，我见犹如测孔，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的物，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，央觉持刀害于世事，倒流无佛可得，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机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并无实法，设有皆是相似。你只是为了见性，你就要见性，你就要成佛，这个时候就要斩断了。这个时候不要以为佛是究竟，佛就像厕所的孔一样，我们看到那厕所的那个马桶的孔，恨不得躲得躲又臭，臭死了，恨不得赶快躲开。罗汉加那个菩萨全都是给你套枷锁的，你又套一层枷锁，给你本来你枷锁很多，夸到佛法这又给你套了一层枷锁。所以文殊仗剑杀佛，央觉摩罗持刀害于世事，佛法能说到这儿的只有佛法，佛法到这儿说起来的话干脆利索，毫不留情面，任何其他的外道说不到这儿，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也说不到这儿，这就是佛法最可贵的地方，就这个地方跟明心见性就息息相关了，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。所以你要斩断心里面呢，有什么想法，有好的心，有求取境界的心，求取清净的心，什么什么的这些的，你就都要给他斩断，别理会他，别理会他，别理会他，只靠这个不理会。所以无佛可得，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机，五性圆顿教机就是有可能说的是教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华严经啊，华严宗讲的是五种分法嘛，小始中顿圆啊，华严经判教把佛说的教，佛说的经都判成了五类，小始中顿圆嘛，五性圆教啊，圆顿教机等等等等的，这些东西都是方便，都是一期，就是一定的时间段那儿，一定的时间段内，根据他的情况给了他的药。你要是病好了，你这个药就应该扔开它，它并不是实际的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它是依病而立的药，病好了这个药就扔开它，这是佛法的真谛。 如果实有一个实法，如果确实有一个说哦，确实有功德啊，确实有功德，那只是相似，那不是真正的佛法。所以佛法的这些啊，很多的它是给你怎么说呢？就是为了显示出来，为了给你表显，就是叫显真呐、啊，显真。它并不是真本身，它是为了显发那个真，它不是真实的本身，它是为了显发那个真，它是一种方便。所谓的文字啊，这么说那么说呀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方便，能够破除你心中的妄想，然后呢就是启发你，启发你，然后把你那个本有的给他就是启发，用言语啊启发你，让你能够看到那个真实。表显路布，文字插牌，那个真正的真实归在你自己这儿，不是在佛经这里，不是在外来的言语这儿，归在你自己这儿。道流有一般秃子，秃子就是说的他那个临济祖师说那些出家人啊，他说的难听啊，就是他认为他这不是真的，他就是光了头，就是像哪个地方用功啊，就是像这个文字啊道理啊，像这些地方上用功，想在这个里面用功，又在这里头用功学啊学啊，研究研究啊，给他研究出来怎么样能够出世解脱。错了错了错了也，若人求佛，是人师佛，若人求道，是人师道，若人求祖，是人师祖。那我们来干啥来了？所以这个话是给真正的求佛求祖的人说的，你这个时候的话就要砍掉你这个，不许你求，继续这么用功，用下去，用功下去，你很苦恼，因为你是就是为了求这个，也不求其他的，只是为了求这个，不求其他的。这个时候就告诉你，不许你求，让你很苦恼，很苦恼。这个时候就叫如丧考妣，如丧考妣。你要依靠你的爹妈，但是你的爹妈就死了，让你依靠不到。你再用功一段时间，这时候就容易有消息。哎呀，这种有消息，别听我这种话啊。总而言之，好好的去修，好好的去修，决定能够明心见性。嗯，因为你这个性从来都没离开过你，你放心。
好好的修是啥意思？
好好的不要求，不要希求的心去做，大德莫错。就是师兄们啊，诸位大德呀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呀。我且不取耳解经论，我且不取耳国王大臣，我且不取耳辨四玄和，我也不取耳聪明和智慧，唯要你真正的见解。我不求你们，我们所有的心中心的这些祖师，他不求你解经论，也不求你是当国王当大臣，也不求你就是那个口吐莲花啊，旁征博引辨四玄和，也不求取你聪明智慧，我只要你的真正见解，也不求你做事做得漂亮，办事办得漂亮，办得稳，也不求你护持心中心，只要你的真正的见解，你的真正的见解是真正的护持心中心，就缺的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现在特别特别宝贵的东西，只要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你的真正见解，其他的都不用。道流设解得百本经论，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。而解得既轻蔑他人，胜负修罗，人我无名，长地狱业，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，生身陷地狱，大地不容，不如无事歇去，饥来吃饭，困来合眼，愚人笑我，智乃知音。这是说的那些就是求见解的杨师兄这一类的，假如你都是这些经论全都能够解，全都能够解，你解了那么多，还不如一个没事的小阿师。有一个人他就是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你解了那么多经论，不如那个没事的。为啥呢？你解了他不能解。你们做善事的人就知道，你做善事你就可烦那些人，那些人他都不能像你一样争分夺秒的去做善事，你都可烦了。哎，就是你解了，就时有一个解，时有一个解，然后你学佛了，你痛斥这些人，你看你们这些人，哎呀，醉生梦死的，开始训自己的家里人呢，这些的就是。而解得，你有个东西解得，你就开始说你解不得，你解不得，就轻蔑他人。学经教的人多少都有这个毛病，多少就有这个毛病，轻蔑他人，在这求胜求富，那就是修罗道。修罗道他就是要争胜负。你这个东西啊，你这个东西并不是你开智慧了，是长养了你的无名，它是种植了一个地狱的因，种植了一个地狱的因，长养了你的无名。不是你明白了，你觉得你明白了，那恰好是无名，觉明为究嘛。有个例子就是善星比丘，善星比丘他十二分教他都明白，结果呢他活着的时候就堕地狱了，大地不容。所以啊，解得十二分经论，不如你一个没事的人。当然没事的人也看经教啊，
是的，
没事的人也看经教。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伟山吧，还是谁啊，不是伟山，好像是谁啊，他也看经教，他说你们不许看经教啊，不要看这些书，因为他在实修嘛，坐禅嘛， 在那个参禅嘛，不让他看这些经教，然后他自己在那看，徒弟不服气，师父你那个不让我们看，你凭什么自己看？他说我没看经教，我只图遮眼，你看，因为我就看不着你们，你们也看不着我了。我不是看经教，我只图遮眼。你要是这样的心态，那你可以看。你要是在那儿看经教，在那矛盾来矛盾去，也可痛苦啊！你没看那些看经教的人，他们打架打得可厉害了，各个宗派打的那个。那天我们跟那个上佛学院的那个昨天在那说的，那教下的大德自古以来的，那打的里头打的也可热闹。别说我们这些平时的普通人了，那教下的大德也多有打，要不然怎么那么多论呢？你看看那个大乘起信论，马明菩萨说这小乘不行，大乘起信论，大智度论做了以后就说不行了，这有可能堕到空里头了，再得说点有，说完了有，人家就说你这个是有，再来个空，这就是两边的一直在打啊。你说的这个钟是不是又有问题，又立了一个钟了？就在这里头没完没了。这个尾山，对，尾山问仰山，三藏十二部。尾山问仰山，就是这个夏天你在干什么呀？仰山说我看那个大般涅槃经。然后尾山就说了，那大般涅槃经里面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呀？因为大般涅槃经里有提到哪些是魔说啊，哪些是魔业，有说过。然后他就说大般涅槃经里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，尾山怎么说的啊？总是魔说，对对对，凡有所说皆是魔说，因为你立了一个说呀，你也小心了啊。他说大般涅槃经里头多少佛说，多少魔说，结果仰山说总是魔说，你还说不说了，你要说你也是魔说，所以尾山只好不吭声了。不如无事歇去，饥来吃饭，困来合眼。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，他跟酒囊饭袋一样，他就是吃完了睡，也没有啥事儿，一天到晚的跟个没脑子的人似的。这愚人笑我，智者就知，智的人知道这个人是不错的。倒流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动疲劳吸冷气无益。他就在那诵经啊，就是吸冷气有什么意义啊？他说吸冷气无益，实际上人家在诵经呢，诵一部经有多少多少功德，人家正在那数呢。到临济祖师，你就在这吸啥冷气啊？不如一念缘起无声。你一念有那个无声，这个时候没有众生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佛，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寿者，无凡无圣。你这个时候这就没有生，没有死，一下子超出三圣全学菩萨。你在心中心这三年，哪怕有那么一小会儿能这样，那也是值的。大德莫因循过日，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，黑漫漫的，光阴不可空过。腹热心忙，奔波访道，后还得力，使到今日，共道流如是化度，劝助道流莫为衣食。看世界一过，善知识难遇，由幽昙花石一线耳。你住方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劝学篇。师兄们啊，各位大德，将来的大德，不要在这就这样一天一天就这样混过去了。当时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也是懵了吧唧的。那时候我就是在那儿，哎呀，就是到处去找，到处去找道，到处去找道，腹热心忙，奔波找道。这个临济祖师的这个公案，你们知道吧？临济祖师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学戒。学完了戒，他又学经教，在经教那里头又待了可长时间。后来他说这个东西不行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一时的方便，这个东西还不能让我究竟的解脱。我好像是总要抱着一个理，但是我不能潇洒自在，我不能够真正的超脱呀，这个地方还不行。他就从经教门里面，他去跑到禅宗这里来了。跑到禅宗这里来，他就在黄渤坐下，到黄渤坐下很老实，老老实实的干活。木舟和尚喜欢他，木舟和尚一看这个人可以，很老实。木舟说，你在黄渤这个地方你有没有问黄渤问题啊？你那个明心见性这个事你有没有问过他？他说我没问过，我不知道该问啥呀。你就是木舟说你去问老师。他说我不知道该问老师啥。木舟就教你去问，你就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。就像我们要问老师什么是见性，你就去问黄渤，就去问那个林济，就去找黄渤问师父，请问什么是佛法大义？黄渤哗就打了他一巴掌，给他打回来了。然后他就是他不甘心啊，因为这是他学就是来学佛法的呀。我问你佛法大义啊，这一次打了可能是我什么错？我再问，我是改正点我的毛病，我再来问第二次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又把他打了一巴掌，给他打回去了。然后三度被问，三度被打。 然后他就到木桌上说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这个我看样子不是师父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业障深重，我不配得到答案，所以师父就打我，是我自己的错，是我自己的错，我自己的错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去到别的地方去找一找，我不配在黄渤这儿参呢、啊。不配这黄渤之三了。木舟一听就急了，木舟知道林静是个好苗，木舟就说，那你不要在黄渤这参也行，但是你走之前呢，你得找黄渤去告个辞。这个木舟就像一个红娘一样，他跟他左边跟林静说完了，他又找黄渤，他说，黄渤呀，那个林静他将来呀，他将来就是是个好苗子，将来那个就是会有一大片天下呀，就是这个林静是个好苗子，明天他上来的时候你还注意留心一下他，留心一下他。结果呢，黄渤跟林静都听完了，尤其是林静，他听木舟的呀，林静就是要辞要离开黄渤，他也要给他说清楚啊。第二天就找黄渤说，我就是在这儿看样子是机缘不行啊，就是我自己业障深重啊，对吧，我业障深重，我一问你就打我，说明我有业障，你看你打我，我也没有明白什么是佛法大义，我去参一参别的。然后黄渤说，行，你要是非要走你就去，你就可以走，但是呢你也不要去别的地方，你就去高安找那个高安大鱼。然后林静就辞了黄渤，就是黄渤告诉了他一句话啊，因为木舟也告诉了黄渤，所以黄渤就注意了他，黄渤就告诉他一句话，让他去找高安大鱼。所以林静就跑到了高安大鱼那个地方上，好不容易跑过去了，高安大鱼说，你到我这儿来干啥呀？他说，别提了，我在黄渤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，反正我三次问他，三次被打，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，反正肯定是我错了，肯定是我错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。高安大鱼就大声的说的，哎呀，这个黄渤这老汉呢太老婆心切了，为了你抖擞史长啊，为了你这么老婆心切，就是他竟然打了你三次啊，他竟然肯打你啊，而且他打了你一次还不行，又打了你一次，又打了，他对你太老婆心切了。然后林静就在这个地方恍然大悟了，哦，他就发现了，并不是在别人那求取什么，他就在这个地方上，他就是哎，就利索了，利索了一些，他就那个就是哎呀，谢谢高安，高安说你在我这得了什么？你谢我呀？你在我这是不是得到什么了？你谢我？他唰唰唰就要打高安，高安说你别打我，你是你跟黄渤的姻缘，跟我无关，你去找黄渤。然后林静祖师呱呱呱又回到黄渤这儿了，到了黄渤这儿就大大方方往黄渤这儿一站，原来可不是，原来他没有成道，天天畏畏缩缩的，哎呀我是凡夫啊，我是凡夫，师父你在这儿我在这儿，我天天就是那样，我肯定错了，我肯定错了。这一次呢，回到师父那儿，大大方方的往那一站，黄渤看他果然不动，黄渤问他，哎，你在高安这儿是得了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近前来我告诉你。黄渤近前他就回了黄渤三下，他说，你说我得了什么？你吃我这三拳吧。然后黄渤说，哎呀，我这出了一个大老虎，就是说的林静。所以这是林静自己的求道因缘，得道因缘。但是他自己形容自己呢，是这么说的，我当时的时候就在这跑啊，奔波访道啊，奔波访道啊，腹热心忙啊，其实你别看我表面很淡定的在那干活，我当时也是想要见性的呀，所以我是腹热心忙，奔波访道，后还得力，始到今日共道流，如是化度，劝住道流莫为衣食，劝住道流不要为了衣食在这儿一天到晚的在这儿狗狗营营营营狗狗，这个世界唰唰唰就过了，但是善知识难遇，就像是又昙花一时现，要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，好好的剥削那个善知识，好好的剥削心中心法，把心中心法多多修多弄，在见性这个地方上好好的整一整，见到善知识也不放过，天天骚扰他，有一点就去问嘛，你怕什么呀？
剥削是啥意思？
剥削就是问他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宝贝，他身上有啥宝贝啊？剥削，全身是宝，就别霍霍人了你。他身上没宝贝。你住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，便你问难，教育不得，被山僧全体作用，学刃空开得眼，口总动不得，懵然不知以何答我。我向一道龙象速踏，飞驴所堪，而住处指胸点泪。到我解缠解道，两个三个到这里不奈何，多灾耳将这个身仙到处颠两片皮，狂呼言吕言，吃铁棒有日在，非出家而尽向阿修罗界舍，夫如治理之道，非争阳而求激阳，铿锵以催外道，至于佛祖相承更无别意，设有言教，落在化仪三乘五性，人天因果如圆顿之教，又且不然。这个地方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，这个临济祖师啊，对于教下还是挺多的，知道的都很明白。这是天台宗的嘛，化法四教，化仪四教嘛。
那个啥，两片皮啥意思？
两片皮就是你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啊，你就天天剥的剥，剥的剥的，你们总是觉得有一个临济，有一个临济，所以你就想要问难，想要问难，然后呢就在这琢磨，你到了我这儿来应该问一个什么能把我给问死。然后呢有人还教你说话，教你说话，教你说话，教了半天到我这儿一下子就被我识破了。这就叫教育不得，被山僧全体作用。就是有个学人他苦思冥想，想了一个很刁难的佛法，不是有也不是无，没有你的开口说，不许你开口，你给我道一个什么是佛法大义。你没有舌头了，你给我道一个人们如何是佛法的，想了可多刁钻问题，研究了老半天，结果到这儿来都被灵气给收拾了吗？被山僧全体作用，学人空开得眼。就是就把那个灵气祖师把他们噎的只能张眼嘴动不得，然后灵气祖师一问二问就把他们蒙的呀答不上来了，答不上来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事情啊，不是那个驴所堪的，就是龙象的这个东西非龙所堪。龙象粗大，龙象的那个一个脚印就是一很大很大。龙象一个脚印踏出来，可以把河流给它截住。那小驴它走，那咋能行啊？所以你们在这儿平时就在那儿一会儿研究研究这个，一会儿研究研究那个，一会儿学人家几句转语，一会儿学人家几句问题，然后说，哎，我解，我懂得禅了，我懂得道了，我能够给你解公案了。我能不光能够给你解佛经，我还能够给你解公案呢。结果你到我这儿来三个两个不奈何，公案根本都不在解里面。你们学这么多公案呢，真的到明眼人那儿全部白扯。因为公案什么时候都是现成的，什么时候都是现成的，真的明眼人三句两句就能套出来你的问题，你永远学的是学不来的。公案根本都不是解的，你拿那个答案去，你只但凡你有一个固定的答案，你死都不知道你咋死的。原来我想想，这齐老师以前说我说的文明。有一次我想到有一个笑话，这齐老师说我可缺德了啊。有一次我有一个那个伟山祖师说过一句话，伟山说就是我死后啊就去做牛做马去了。人家说你这死后到哪儿去了，伟山说，哎，你看那个山下的那个水姑牛，我死了以后我就去做山下的一个水姑牛，但是那个水姑牛的肚皮上写了伟山灵佑四个字儿，所以到时候你不是老是问我坐哪儿去干什么了，去干什么了吗？我现在我要将你一局，你老是问我，我也要将你。我死了之后做个水姑牛，但是那个水姑牛肚皮上写了伟山灵佑，我可是你们师父伟山灵佑啊，那个水姑牛是肚皮上写了伟山灵佑，所以你见到那个水姑牛，你是换的水姑牛还是换的伟山灵佑？然后当时我就说，我说我会给他一杯水，我说这杯水是水姑牛喝呢还是伟山灵佑喝呢？你看我就很聪明啊，我想着。然后齐老师说，你喝得了？我说谢谢齐老师，那我就喝了。齐老师气的，齐老师说，你看看郭红艳呢，你都被人家给卖了，你还给人家数钱呢。你就是当时的时候，齐老师跟我的那个邮件的答，就齐老师说话，就是郭红艳，你都被人家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都被人家给卖了，你还给人家数钱呢。齐老师说谁引的？齐老师说我引的，郭红艳引的。我说呀，这齐老师肯定我，然后赶快给他喝了，谢谢齐老师。齐老师气的，齐老师你看看，你都被人家卖了，都把你给卖了，你还给人家数钱呢你。所以别以为自己解禅解道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，方便公开吗？好像有过吧，有过一个什么什么的，也没有什么不方便，也倒是哎呀，也没有啥东西，没有啥东西，看祖师的看老人的就好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人，有啥看的。就想到了齐老师几句话有意思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咒语念不出来了怎么办，要使劲的念呢还是就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啊？我想应该使劲的念，像推车上山那样去念，这样去一直念一直念，使劲的念，最后他能够根尘脱落，大地平尘。齐老师说，你啊呀，原来你是要这个呀，你还要个根尘脱落呀，你要是要这个呀，我看你还是不可能开悟，你就永远不可能开悟。
郭老师，你还记得你写的那个偈子不？
我写的偈子都被齐老师无情的给打回来了。我自从一见到齐老师，我就开始翻奇迹。我第一次见到齐老师，我就开始做偈子。我跟你说，
他天天郭老师天天不让我们做偈子，他自己给齐老师也做偈子。
做完了偈子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齐老师回了我一首偈子，就是说“缘上添缘更委缘”。啊，本来这个事儿很圆满，你非要说它是圆满的，完了，你这一说，你把这个圆满的东西给违背了。缘上添缘更委缘，有时候齐老师有时候也会回几句，后来齐老师就说他没才华了，不做了，然后我们的句子也做不出来了。那叫打油诗，不叫诗。
我想说两句呢，我想说郭老师的句子呢，郭老师又给我灭回去了。
没有啥，我现在都忘完了。
我没忘，我给你
哪个？
嗯，那个我有两有两句，我当时看着我觉得可过瘾，就是从此铅华落尽，不是叫什么铅华落尽，从此一任疯癫嘛。
啊，对对对，
对那个句子我当时印象很深，就是觉得很潇洒嘛，非常的潇洒。
齐老师给打了个问号，夸又给我弄回来了，我可有印象。
对，是的。
嗯嗯。
齐老师就意思我还遗着你
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有一个一任疯癫在，我有一个从此以后怎么怎么样在，啊，我有一个以前跟以后啊，所以齐老师我这遗着你啊，因为当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是突然想到打七，这个时候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打什么七？有什么七可打的？看看这些人痴痴呆呆的，特可笑啊！
从此一任疯癫。
嗯，
那是啊，郭老师，就是那个时候练就了念不出，就是念还是不念好呢？
念不出来的，这个时候像你们现在每天做八个小时至少的这种的，那么就是念到一定的时候念不出来，这个时候要看第一个念头就是妄想还有没有，实在妄想打不动了，就是没有念头妄想打不动了，这个时候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这个时候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还能看见能听到，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念头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下。但是一会儿你有微细的念头起来了，你就还要把咒持起来。我们总的原则是能持咒就持咒，
就是持不动了，也没什么那个什么，不是，
那你就在那儿待着，
一句没一句的站，
有一句没一句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持，那说明你还能持得动，只要你有念头的心，你能打得动妄想，就一定能持得了咒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发现你能有念头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能念得了咒。
我说一定念嘛，不能心。
就说的是心念呀。
我的意思是不用，
根本就不用嘴念呀，从来都不是嘴念。
嘴唇不动就可以了。
可以可以，你像你做八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，未必就嘴动也正常。你自己看，别在这上拿捏。你只要能够把八小时、十二小时能坐下来，你就自然的它是那样的，不用在这拿捏这个事儿，拿捏这个事儿也不合适。
我就是说，好多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想持咒，但是呢又觉得一直说今天。
你别说这个不想持咒了，你在持咒的过程中，你想持咒也是妄想啊。你为什么不考虑咒语本身呢？你这个想不想太重了，尤其是女师兄，好多人都有你这个毛病，可随性。我想干什么，我不想干什么，我想见性，我不想见性，我想回答，我不想回答，凭什么你想啊？你坐上的时候不考虑想不想啊？发现没有，念咒就念咒。你定好了你今天要做四个小时，那你就四个小时无论如何你持咒持下来，不要做到中途半截说哎呦我不想了我下座了，不要这样。
不是下座，我的意思就是咒，
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，
对，我就是咒持不动了，就是有时候有
咒持不动了，咒持不动了，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是那个，这个时候妄想还有没有，念头还有没有，如果没有念头了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一会儿有念头起来了再把咒语提起来。不是没什么念头，有一点念头还可以持咒，这个时候可以轻微的持咒，那咒可以轻一些也可以的，
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
有一句没一句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持。
老师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里本来想打四个小时的，但是你念着念着哎，觉得两个小时已经完成了，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算了算了我不念了，我觉得
那最好还是你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，定好了就给他做，你两个小时能坐下来，四个小时也能坐嘛，对吧？最好是这样，心中心就是你定好了时间，时间不到你就死也别下坐，宁可死也别下坐，不是靠持咒不至于让你死，不至于不至于啊。
千座没打开来不管就不会让我死，
千座打不开来该死你赶快死吧，你千座还打不开，而住处指点胸襟，就是你将这个身心，就是你拿着你这个身体啊，你就是你拿着你这个身体啊，到处在那动嘴，到处在那说这个说那个，在那讲经啊讲禅啊讲道啊什么什么的，在这你骗阎王爷吃铁棒有日在，就是你就是不是真修实证，不是你的真实所得，你光在那动嘴巴，你到时候要吃铁棒的，阎王爷跟前你骗不了人。你那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到时候你去求圣求父吧，你讲的好他讲的不好，尽向阿修罗界，跑到阿修罗界去了，脱生到阿修罗界去了。所以说治理，有的人说理越辩越明，临济祖师说的治理之道并不是辩出来的，并不是你争论求的激扬，铿锵以催外道，并不是这样的。至于佛祖相承更没有别的意思，设有言教，落在设有言教都是方便呀，佛祖相承的更没有一个意义可成，那不是有一个传法记吗？ 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。设有言教，都是一些方便的，落在化法四教啊，化仪四教啊，三乘啊，五性啊，人天因果呀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，这个地方可能应该是这样，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，善财童子皆不求过，大德莫错用心。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，善财童子皆不求过，就是如果圆顿之教的话，那你不妨去参学啊，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的话，它非有非无，既有既无，非有非无。大德莫错用心，如大海不停死尸。我们总是要停留什么，停留什么？你有个东西可停，他就举了个例子，就像大海，那就是停一个东西，大海不停死尸。指嘛，单却你天下走，自起见障，以爱于人。就是总是单着一个道理，抱着一个道理天下走。我明白了，我抱一个道理这样走。其实开悟见性，它并没有事儿，它没有什么事儿，它也没有一个性可见，没有一个悟可开，它这里是一个没事人呐。但是呢，有的人抱了一个我开悟了，我见性了，就这样走，那就起了障，在心里面起了障。日上无云，立天普照，眼中无意，空里无花，倒流而欲得法，淡漠生疑，斩则迷伦法界，收则司法不利，历历孤名，未曾现少，眼不见耳不闻，唤作什么物？古人说，说自一物既不重，耳烂自家看更有什么，说也无尽，各自着力真重。不要单着那个见解到处走，觉得你明白了什么道理，你知道了什么道理，糟糕透了。你看看那好天上它都没有云，立天普照，眼中不要留一个意啊，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，不要留个意，空里头不要留那些花在那捏怪，在那捏那个木，捏出来好多虚空中的花。所以师兄们呢、啊、各位同修啊，想要得法，就是这个事你只要不疑就行了。佛性的这个东西，如果说它展的话，把它展开的话，这一切的法界没有一个不周遍。如果佛性把它收起来的话，观不容真，不容凡，不容圣，不容对，不容错，司法不容，司法不立，就是这样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就是你眼前的这个历历孤名，有了它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听，你可以见，你可以思索，你可以坐在这儿傻呆呆的，但是它不是坐本身，它是那个跟坐跟听跟你见什么东西无关的那个东西，所以叫历历孤名，它跟任何的因缘起不了关系。不要是靠你的思维去琢磨它，把它琢磨出来，也不是靠你的感受把它感受出来，只能靠你歇妄想，你就跟它就一个了。所以历历孤名从来没有欠少过，即便是你没学心中心，你没学佛法，它也没曾欠少。它不是眼见的，它也不是耳闻的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古人说，你要说是什么东西都不对，所以你就自看呢，自看更有什么，说是说不完的，大家各自珍重吧。说到这儿的这个临济祖师的这个开示就说完了，当然临济祖师还有一些问答，那些问答都也很利索，也很利索。不过我们要是不明白，看着可能看着容易糊涂，这是临济祖师教我们用功的。元音老人有一句话叫无有隐乎耳，无隐乎耳，当然这是孔子的元音老人引用的，元音老人引用的，古禅师也引用过，自古以来的开悟的高僧大德，他不会隐瞒我们，不会说是学习我偷偷摸摸的学，我不告诉你，我说你在玩，我说我在玩，我不告诉你我学习，他怎么学的，他怎么弄的，他都不会瞒你的。所以说你要信得过这些人，他教给你的都是告诉你怎么去开悟见性的，你信得过你就按照这个路子走，这个路子跟元音老人的都是一模一样，只是一个紧，一个显得简明一些，一个显得就是那个现代化一些，其实都是一个路子，要对，不要在这里生出来好多好多枝杈，做人呐、啊，功德呀，福德呀，什么什么的什么的，是什么什么，就是这些，禅定啊，解得呀，什么道理呀，明白呀什么的，生出了好多好多枝杈在这儿。先做那就明心那腿子啊什么的，就先明心见性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袁老师在不在？
对。
嗯，看看还有什么要怎么样的？
法亲快结束了，这还是得见性啊，见性见的咋样的呀？
袁老师说你们死到临头了怎么办呀当然了，缓和一点来说的话，我们这一次来主要是大家用功上有什么疑处，大家互相交流讨论，把那个修行的路子、修行的路数、修行的基本的知见给他辅正，这是从缓和的角度来说。从究竟的角度上来说，又见个什么，谁要见个什么都是见鬼了，从我们这里出来宁可别见也别见个什么鬼啊。见性这个事儿说难的时候难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啊太缠取， 说简单可简单，在产取的时候你也没曾离开它半分，那野鸭子从来都没有飞过去过，老老实实在这儿做，放下求取的心。
莲子老师，老师，我有一个事儿想就是那样琢磨好长时间了。
齐老师在，你愿不愿意问问齐老师？齐老师在，你要问我也行。
那就更好了啊。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，本来就是咱新中心都是通禅的啊，我一直以为在这个3年之内本来打开就不容易了啊。就是有的地方不说咱们，咱们这些那个修过3年以后，那个老修学禅学这些，他就是为了摆正他的知见，当然是很必要的。但是就是在这个三年当中，有很多新师兄，他们的基础又不行，所以说有些地方就，把这个老人这些著作和其他的这些。这些东西吧，就是咱们这些集呀、论呐啊，还有什么的，天天学，天天学。我就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有点跟咱们这个初心就是有点相悖呀？你学习当然是很必要的，但是你在这3年当中用功，你本来要打破就去掉之间。但这个事怎么解决呢？咱也不知道。
我们的修行的仪轨里面，不，我们的修行仪轨里面，我们的修行仪轨里面没有要求你这么学。你是不是要问齐老师？
是这样，齐老师，您听到了，肯定是听到了啊。我也不想问，就是其实我心里是有答案的，但是只不过是我没法这么说。人家都是在要做这些为这个大家有利益的事儿，我还只能随喜。但是，咱真的知道这个事儿是那个耽误人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翻翻锅？就有些新师兄就没必要就这样。你要是一个星期听一次两次学习也可以哈，摆正之见。但是天天学呀，从6点就学到晚上10点。真精进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没法说呀，这就瞅着干着急。今天要不讲这个吧，我都不说，越讲这个我越觉得，我要不说吧，好像是也对不起这个，哎呀，对不起咱们这些新师兄。那说了吧，人家又这么精进啊。
这个师兄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赞成每天都学习，每天6点到10点去学习，他认为新中心是一个实修实证，主要不在学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是怕学习耽误了他实修实证是吗？
是啊，本来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一天2小时他都很难弄，然后2小时之外这晚上在家这么多得学习，是他可能是说不知道路数，咱实修实证的时候不知道不正好吗？你知道也没有太多的干啥，越知道的多你心里的东西不是越多吗？咱都知道这个路数，但是就是也是不得强调一下，特别是你千座之内在实修这个过程中，你是你适当的学，你而且最精进的我一看你就得随心赞叹，天天学。咋办？你说大量的
时间。我们当时跟齐老师学的时候，跟齐老师学新中心法的时候，并不是天天学啊。齐老师从来不讲什么。
您当年肯定是不是，因为您包括我也不是。那时候我们连书都没有，你想学也学不着。
你是有什么问题要问齐老师不？你这个声音，我觉得两方面的都要有，一种是要学习，一种是反对学习。新中心这两方面的都需要有。反对也没关系啊。
对，我不是说反对啊，您说的那个就是，就我的意思是啊，要分分波。你这个老修千那个老千在这个支线上，咱们学学禅哈，对于他们的很有必要。这些人正是在这方面有疑问，我也是就是签座之后看了那个齐老师的具解秤砣，然后我豁然开朗。我觉得那个时候。其实咱之前哈，咱就是对那个认识不清嘛，就是应该学习的。但是你在千座之内，你正是用功的时候，他那个
打不开，他这个时候还要往里装。他是我说我的建议是谁要三道坡，你这个新修
的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你是在哪儿看到的？你可以跟他们提建议啊。
我能为别人轻，你说完了，你是想干啥呀？人家都是在为众生做贡献的。
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这个我知道了。你要问齐老师什么不？
齐老师也知道，我没啥问的，就是我想就提这个建议，就是说分分波，因为这个
我们现场看看还有什么没有。
大家有问齐老师的没有？齐老师
在。对对对，师兄，我们现场还有一波师兄，然后你说的这个意见我听到了，然后你说的这个如果没有什么的话，那我们再问问现场的师兄还有什么修行问题。齐老师现在也在，明天的时候不是这个还可以说，有这些意见都欢迎说啊，很好，挺好的。说说我们修行上还有什么没有？
郭老师问问这个师兄是不是姓张啊？是不是张师兄啊？
不是，是这个师兄是张师兄
啊。对对对对对，
我跟他已经说完了。问他，你想问他啥？
我你见性事咋样了？
没事儿啊。
没事儿啊。啥叫没事儿？就见了没事儿，还是没见没事儿啊？
见啥呀？
不见了。
不见
了。不见了。那怎么保认呢？
保人啥呀？
你不保了，后面都不做功夫了。
我们
也不做呀。
怎么做功夫啊？
这不正在做功夫吗？
做啥功夫呀？郭老师要难受了，要哭了。也不保认了，也不见了，然后做功夫哈。
还有什么是大家的问题要留下来的？没有的话就可以回去休息了，有的话可以继续留下来问。包括齐老师他在线上，
是做功夫指的是继续
打。另外一个我们有这个书啊，中友如何观照，还有临济语录，还有略论，还有那个还有金刚砂。对了，大家可以请回去啊，在这儿就放在这儿给大家结缘的。
那要是咋说呀，要方便说的话就是
啥？
要方便说的
哪有什么方便说和究竟说呀，这里说什么？
他是小孩，你要给他方便说一下子啊。
对呀、啊，还要跟我解释解释。方便就是要除息，不方便就不用除了。究竟里边就不用除了，方便的时候还是要除一除。所以你跟佛在相上还是不一样的，你们只是在性体上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
在相上是不一样的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方便。
怎么样？这两天做的？
别被我套了！哎呀，别被我套了。
感觉很可以，今天上午感觉
别上套了，
上午做完之后感觉
没有套套，
很开心。
不要理会这个开心，你就做，能做下来就行，别理会，别理会，不要求好坏，什么都不求，什么都不求的做。
专心专心可能会有一点生存。
没人管你啊，结印持咒，你自己管你这个干啥呢？你多管闲事儿。
说什么方面？说什么细
节，然后好像也问不出啥问题
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重油旧豆的话，比方说，家人没，就我父亲往生了，怎么样？就按照这个。
对对对，我们把这个整理了，整理了一下，你把这个十四条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后面就按照天数，每一天你就按照这个黄色的字儿去念。你看，死亡后第四天，断气后第四天，这都有，就是多少天应该怎么念，就按照这个念就行了。这就是傻瓜的傻瓜本，中有傻瓜本，按照这个念就行了。
前四天呢
有前四天的念法啊。哎，前四天的最关键，前四天就给你指示佛性的，跟元音老人的那种的对于佛性的指指是一样的。
那个是不是要24小时不停的念？
那也没有，你每天至少念一遍，每天念一遍就行。你有时间念更多遍当然也好。
往生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就是郭老师这点有点那个，就是打个比方说，我们这个中游旧度呢，我自己看着看了两次了，但也不是太懂，所以那个根本就是说，打个比方说父母往生的时候，那我们
你直接的念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他的那个聪明才智是超于生前的9倍， 所以他能够看得懂，他比你能看得懂，你就只管念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这儿的时间，祖师大德的这些啊，你什么时候看不明白的都可以随时问。
那我再问一下老师，那个
坐吧坐吧。
灯都不来了吧。那个不是
没事没事，
人刚过去的时候不是大昏迷嘛、
嗯？
那如果我念一遍的话，
好
但是在昏迷当中，
那个好坏啊、
听得见吗？
你念什么，他们能听见？
不是
大光明怎么了？然后
不是刚刚过去的时候，不是能大昏迷的。大昏迷的时候，那我就先念一遍，他能听见吗？
能听见，能听见。就是看他的因缘，他如果是个修行人，他在这个时候就容易接受这个；如果不是个修行人，可能多少会在法性中有啊，甚至于轮回中有得度。我们的心中心的家属大部分会在法性中有得度。对，但是一般修心中心呢，他前四天他就能够走了。
那修心中心的话，
哎哎，
我有个疑问就是那个就是死为中有之前，他那时候没梦觉的时候，你跟他讲他要走没走的时候，正好两次那个一讲，但是在梦觉的时候我们再要念，是不是他梦觉在这个作用能不能起的作用？
当然能起作用啊，你总是能够起作用的，但是他没有修行，在梦觉期他就不容易。
就是梦觉的时候也要做，就这个意思。
对，中有它的特点就是越早越好。
是那个早嘛，都临终那个时候，就是前后做。
对、
哎、就是两三天啊，这个时候一般都没做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一个机会了。
那还有后面的机会呀、啊，还有后面还有呢，一共53天呢。啊，对对对，
我说后面都做了，但是我就说这2到3天，就是之前我们都没做。
那还有后面的那么多天呢？还有51天呢？啊，
后面当然是我说做了，就说
你不能这么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如果是觉得前两天没有做，对你来说很遗憾，等于你否定了后面。
不是说遗憾啊，之后我说那个，因为我们原来就今天您说了吗？我才感觉到，原来我们就是自己认为这梦觉的时候，你说它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，
还是要说的，还是要说的，他不一定是一个什么灵力人啊，对。
那太好了，这今天没白学。
那老师，如果没有修行的人也可以这个就读？
当然了，这就是给没有修行的人。这个中有的那个卷头语写得很清楚，中有就读的是中下根人。如果是那个修那个密法的，这个还有就是持什么心咒的这一类的人，他就没有中有，或者说是前面的3、4天他就死未中有就已经走过了。这个在卷头里语面是说过的，这一本书上没有，但是在孙景峰的原文里面说过，持什么心咒的这一类的人，他属于修行人，他根本就没有后面的中有啊。
持心咒的话，我看到好像
我们的咒语是心中心咒啊，我们的咒语是心中心咒啊，更是心咒啊。
啊，对对对。他就说那郭老师啊，比如说人往生了啊，往生以后我们那家里，比如说我们给他念念没几个人，那我们是宁波那边的啊，如果说那个一边请净土宗的给他念念阿弥陀佛，
他念他的你念你的不妨碍，你只管念你的。但净土宗要求的比较事儿多啊，他就是哎呀，就是说的就这那要求的多，我们的要求的就是说的是我们就你只管念，要求的外界条件不多。
那就是我就是那个
心中咋整的断
吧，那个净土的让他们做，然后我们自己再操作也可以的。
那当然了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没关系，就怕他们受不了，我们没有事儿。
还有呢，那郭老师啊，像我老爸啊，我爸爸今年84岁了，他是那就是老年痴呆了，就很多年了。现在呢，他已经走不动了啊，走不动了，就家里反正请保姆啊，我们在家嘛都是就是拉着他啊。那我就说起来，我现在就是每天给他念往生咒，我看到好像元婴老人这样。
你让他自己念六字大明咒啊？
那他不会念嘞，他已经14岁了，不知道嘞。那么我就说，有元婴老人说，反正看也看不好嘞。希望他早点走，所以说给他念往生往咒。那个催儿往生咒，催儿往生咒的，
催儿往生咒的那一种呢，他就是能够早走啊。你就是让他走呢，你等于是一般的那种呢，是用在什么时候啊？痛不欲生，死不了。
我爸爸现在就是这么多年，
你给他可以。 我建议给他弄点大悲咒水先喝着吧。
大悲咒
啊，对对对，春儿往生咒你要念了，走得非常快的。
春儿往生咒，我觉得春儿往生咒一边念一边吹水，因为我爸爸
不是吹水，春儿往生咒是对着耳朵念，念多少遍，走得可快。好多师兄就是说还没等念呢，刚打算念，他家里人就走了，他的加持力也很大。
我爸爸现在反正那在世上的话，他就受苦了嘛。
嗯，
他今年已经走不动了，要睡床上了。那我现在是不是留着？
家里人愿意让他走吗？反正你这个东西，你别那个，你别轻易用。你用了之后，人家觉得怎么样？一般都是在病床上抢救，然后他死也死不了，可难受，就那时候用。
哦，是这样。
哎，对对对。
那我想想，我看原因上是这样说嘛，他能够非常安详的走。那我想想，我爸爸现在已经失智这么多年了。
没有关系，佛教的所有的这些咒语，说白了都能够让他不该走的时候，让他能够病赶快好。如果该走了，就让他安详的早点走。往生极乐，所有的咒语都有这方面的意思。
啊，
你根据你的情况重点再用。
啊，行行。哎，那个郭老师，我再问。
郭老师，我打断一下，有一个问题啊。
啊啊啊！
你先等一下，一会儿你们聊。
嗯。
哎，
关于坐下观照那个是吧？
坐下观照，这现场也有一个。
啊，比如有的事情可能会比较频繁的引发一些妄想。坐下尽力的回避还是不回避，频繁引发发现就断，好比读小说一看就妄想起来，然后发现要断，是不看小说短剧了还是该看看？怎么叫做该看看呢？你看小说短剧还得该看看，你是导演小说短剧的，你要是这些没有必要的容易引发妄想的你当然应该不看，但是有一些是有必要的事儿，你就是人家跟你吵架你也该干的这些事儿，那你回避什么呀？不应该回避的就不要回避，我们从来都不是要回避。嗯，但是你说短剧小说了你该看看，你这个没必要啊。嗯，
他想问齐老师一个关照
啊。齐老师有一个人，来来来，你来问他，在这打方便期的。
嗯嗯嗯。哦，我现在是打期有200，哦不是，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是青春期200座了，然后呢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坐下该怎么去关照，然后要做些什么。
坐下怎么关照？
嗯，
你看看那个圆圆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啊，都搜到一本书里边，这个书名儿就叫《如何关照》，你看见没有？
有，手上正拿着呢。
看过没有？
看
过没
有？你看看老人怎么说的。
嗯，好的好的。嗯，
知道关照啥意思？
嗯，好的，谢谢齐老师。
嗯嗯。
郭老师啊，如果说是这样啊，反正像这个灵芝组织的这个，我们能够这个理上来也方向对啊，剩下来就是好好的实修，坐上就是也爱，就自坐了。
对，
另外也没什么捷径的，偷来也不能偷，就是一坐一坐的好好坐了。
对呀，对呀。什么好好做，只管持咒。
哎，就持咒，就是
一坐一坐的坐，去掉这个好好吧，只一坐一坐，老老实实的坐吧，只管持咒。
那个郭老师，我那个打坐的时候就妄念很多，可事情不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是
只管持咒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。
我念咒一直在念，但是这个
你坐上想的事不要再拿到坐下了，让它过去。
啊，我是说这个是犯主债，怎么回事？关键是这个
没有怎么回事，忘了它，
忘了它。但是我昨天想去念着吧，把它拉回，我觉得很累很累。那我不拉回，
你这个拉回呀、啊，拉回的这个事儿，你现在做8个小时、12个小时，这个时候10个小时，你这个有一个拉回呀、
啊，
就累得很。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念咒念咒，不要考虑那个拉回，你能念咒你就念咒，剩下来的你都不记得了，能念咒就念咒，
念咒念咒，然后他这事让他去是吧？
嗯，不管他。任他，你只管念你的咒。
我念我的咒。
哎，你念你的咒。
他爱怎么想就。
对对对对对，你念你的咒。哎，对对
对。
嗯、
那我今天就是这样的、啊，郭老师啊，我最近大概有个2个月多，现在就是念咒，平常这样没事啊，一念咒，这个头皮啊，就这里。就是好像个气脉炸，
实际上啊，你不要理会那个气脉，不要理会。
我不去理他，但是不去理他，他能有的这个头皮炸吗？
啊，头皮炸，头皮炸，你要真让他炸，炸死你算了也没事儿。
哎，那我是
啊。当然，你要是实在担心他这些，你要真不理会他，他过一阵儿也就没了。你实在担心的话，你就不要再头脑用力，不要手头脑。他并不是头脑在念咒，在思索咒语，不要那样，就想着是下丹田呢，或者坐垫底下呀、啊。 就是这样想，把它往下，
慢慢慢慢的就转，
就下丹田在发声，嘴长在下丹田这儿了
啊。
我今天那个
放松，
直说直的，人说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就像个血管爆掉一样，就两个
让他爆死你算了。还是这跟他一样，麻死你算了，抱死你，麻死你啊！随便他，没事儿，不会的。你在这持咒呢，啥事儿没有，别担心，放松啊。
还有我那个持咒的，
实际上是气机发动，是你的身体好，但是也别，我都不能应该跟你这么说，别管他。
还有我今持咒老是会持，就是
没有这么说，
就是嘴好像得僵硬个，
跟嘴没关系
啊，这就是。
心里头过，心里头过，过那咒语，
众生就得要么做这个，要么做。
哎呀，你不用这么总结，正常正常，别管他，
就不去管他，随他，反正一做做，反正就是身体到死为止，就这样。
不用到死为止，咋会到死为止呢？
我就是。
你们俩打了多少年了？
没有，我们只有260
啊，260多，没事没事啊，没关系。还刚开始，
给我多的不得了，我现在不管他，现在我就不管什么。
别在意他什么多什么少，毫无意义啊！这个妄想多妄想少，怎么怎么样的，毫无意义，不用在这儿去钻研什么。
好的，那顾老师再请教你一下，就是我听经重要还是打坐重要？
听经重要还是打？当然是打坐重要啊！当然是打坐重要。
那我们自己这样在想啊，就郭老师啊，比如说一个是我们打坐，比如说每天我就抽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王普禅师的传经法呀，或者是呢这个。
虽然说是可以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个人的意见是分成两块儿。你打坐的这个事儿，你妄想执着轻，你看着这个经书，看着佛教的东西，你就容易相契，因为打坐的过程就是秘密的转换，把你的这个心转换成佛心啊，跟佛心秘密的感应到，叫妄想执着松动。所以你打坐打得多了，你看它就容易看得懂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有不明白的，这个时候还是看一看比较好，或者你问人，或者你去看一看，拿不准的，你一看哦，确实是这样，你就放心了。这个时候就是实用操作手册，你把它当成一种学习什么的，不如这样。
就不要去听经，就直接看书好了，是吧？
听什么？听什么？
听讲经的，
听讲经。一般我们心中心的都是那个经啊，佛经可以直接的看懂。如果要看看祖师的有，当然了，有你们相应的，你们愿意看也无妨。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减少妄想，奔着这个往这个开悟见性上的，你就怎么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少看。当然，有一种人他根本都不了解佛法，那么他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他愿意好好的去了解佛法去看也行。我们有一个师兄这么说吧，有个师兄那一开口就是孔孟老庄，那个三国什么的，就是那杨子涵以前的时候，曾仕强说的头头是道，说的可美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佛经是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我说那你去看看。他就看，夸夸夸夸夸都看，什么法华华严什么的，他用功也用功都看了。当然了，也是你看经有的时候拖泥带水，你是看禅宗的东西最直接。但是他看了之后，他对佛法，他了解佛法呀，对于他来说，他自己肯自己看。
我觉得那个就是血脉论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？还有问题问齐老师没有？
我有一个问题。
来，
你好，老师，我就是我干六字大明咒没多久，我现在还没有灌顶，8月份才灌顶。然后的话，我现在就是六字大明咒，我一般做40分钟左右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做完之后，我就腰特别的痛，然后一直到今天还很痛。然后我给师兄看了一下我坐姿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在想是不是我在那个坐中的时候，我的腰动来动去，因为有的时候它有点腰痛，我就弯了一下，然后又直，弯又直。就是我在想，我现在这几天要不要先停下来，还是可以继续？
这个打坐是轻松自然的，你动来动去的那腰痛就
困睡。
我再一个不是，不是只有打坐这个声音帮忙。你说念佛求往生不也很好吗？不比勉强，不比勉强。打坐老是，我总是听到打坐这也不舒服，那也不舒服，都出毛病了。实际上都忘了这个痛了。打坐的感觉应该是轻安呐。
老师说的是总体上越来越轻松，当然你中间难受都有。有轻安，他们不跟老师说，说的都是有问题的。
我刚开始没多久，所以我还不太懂怎么打坐，主要是。
那跟打坐 只要是你打坐，自然都会轻松，自然的自然都会轻松。那不是这懂，那不是理论。现在我们说的是感受，没有说理论，跟懂不懂没关系。
其实我觉得我也有轻安的感受，只是我之前不知道不能动来动去，然后我可能动了。那我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今天还可以继续打坐吗？
没人限制能不能打坐，没有这个事儿。
这样。
好的，好，谢谢。
好，师兄们看看，老妈睡了，看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问齐老师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答应就结束吧。好，齐老师，
再见，再见。
哎，好，齐
老师再见。
好。
你还有啥？
我就是说我刚才问了老师，我跟你说发散型思维，
就是明心见性有什么用这一类的问题，我都可无语啊。
明心见性有什么用？这是发散型思维。
对对对，我不知道你这问题是咋出来的。我说你咋不去死啊？你活着也没用。你有什么用啊？
我啥时候问的这个？
昨天问的，你看你啥时候问的，你都不记得，你太伤我的心了。
今天讲了，我听懂了。今天讲临近的时候，
明天你又糊涂了，你偏有一个听懂在，我都疑着你呢，我总是疑着你。
滚刀肉，真是属于煮不烂的，
滚刀肉火。
明心见性，你迁坐过后的就是这死猪不怕开水烫。
嗯，是。
要是没有一个猪，本来挺好，现在成了一个死猪，反正是，哎呀。
我跟老公，
没有事就这样了。先看你们有修行问题没有，还有什么修行的？
今天就是听到那个野鸭子它会一直在，但是你要去掉你那个取舍心。我觉得我
野鸭子一直在，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马祖跟那个百丈他们在那儿，马祖说哎那是什么呀，百丈说野鸭子，然后马祖说你心说，马祖说你以为我问你的是鸭子吗，然后马祖又说那现在野鸭子哪儿去了，百丈就说野鸭子飞走了，然后百丈就挺生气，百丈说孩子啊，你都不知道我问的是野鸭子还是别的吗，然后百丈就扭他的鼻子，他好疼啊，他疼，他说哎，就是马祖就扭百丈的鼻子嘛，就扭，他说不野，那是什么，那是野鸭子，现在呢野鸭子飞走了，然后他就扭那个百丈的鼻子，扭得他好疼好疼，说哎呀师傅你扭我的鼻子好疼啊，然后马祖就说你又说飞过去了，你又说飞过去了，我就扭你鼻子你好疼啊，你又说飞过去了，
野鸭子呢，
然后他就在那儿哭嘛。你说飞过去了，你又说飞过去了，飞哪儿去了？
小野飞了，又变得精美了。
我发现袁老师可懂我了，我以后就找你。可懂我，
你找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找。
没在，郭老师没。
郭老师没在，
他讲我想的可对，我觉得好一点的。
我没吃你家大米，你不要找我。
你找，乖乖点。
那天几乎是
只要不找我就好。
翻场了都，袁老师都对着他讲了。看那小眼卡巴卡巴的，
他什么情况啊？他是那种的，他就是摸不着他。他哪句话说的？你看看他昨天说明心见性有什么用，今天他就忘了。他不是折腾我们吗？
心还没在解脱上。
全是方便问。
不是方便，
方便问，方便
是。全是方便问，这师兄总结的太高端了。
就是方便呗。
现在动不动师兄们说点啥，如果就是你说的不对，他就说我这是方便说，就这样，这是个新趋势、新潮流，修行新潮流。我这个是方便。
对，我们就是那种下根气的，在跟我们方便说。
对对对对，
我们就是那小孩，他为了指我们的题，方便给我们说。
对对对对，方便说一下，笑死。
对呀，我对呀，多热闹。
你说的这个方便说就很像朱师兄的。他老是想这样给我们说什么东西，他说
朱师兄现在还是想说吧，
最近今天好一点吧，今天对今天一直在打
他，
一直在打
他，就是说能够很好的去跟别人去讲佛法这个事情他非常非常喜欢，就是他想跟别人说。
有一种人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他有一种误区，
杨波也想，
有一种人是这样的，他有一种误区，他觉得这个事儿我是能给人家说明白的，
也想的确实是啊。对，通过我跟他说然后他就明白了嘛，他我就度了他嘛。
对，他觉得他的言语能够把这个事儿说明白，
对，
然后别人就能懂。
对， 他反正非常喜欢这个朱师兄，我觉得他比较，他觉得见
还是落在知道上，反正今天那不是还是落在知道上了吗？我今天就是他一开，他一说知道，我就骂，我就往狠里头的骂，一直骂他，一直骂他，后来不敢说知道了。他一开口，他根本都不说见性，他一开口就是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知道这个性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一个能这么打坐的人，怎么这么落知道呢？
不过他坐数还少，还是少啊。
嗯。那就是看因缘时节的，
嗯，看他自己呗。实际上已经挺那个了，火候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但是他
我在你
火候还早着呢，
还早的吗？
看我多费劲呢，宋飞，看我多费劲。
知道他说的东西，我一直都摸不着头脑，不可思议型的，他属于是。
对
世间的想法、思维。跟解脱的
去开封的时候，那啥，那个宇师兄关注的几个点，一个是那个开封的师兄和我们在一块吃肉嘛，这个事儿让他很接受不了，他很生气。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我做的小视频，那个临近祖师太恐怖，长得太恐怖，太吓人，就这俩事儿让我很诧异。我说
于总长得也挺吓人呐，他说话也很粗糙啊，他小卖部里头还卖烟酒呢。你看他别跟你跟前装的多那个，你的小卖部里不卖火腿肠，
不卖火腿肠
啊，
不卖火腿肠，
就是不卖火腿肠，
真不卖哈，
烟酒都不卖啊，
不是卖烟酒送饮料，你还说
烟酒不卖啊？
对，卖烟酒送饮料啊，
卖
那不是还是卖吗？
卖
是啊，
说给别人一瓶饮料，你说哎呀，你都白给一瓶饮料，确实给。
看看你卖烟酒还做好事了，
郭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在挑啥呢？
就是你对啊，他跟你他是吃肉的，你是卖酒的，你俩你想挑出来个啥呀？
高清高了你啊？
不，你说
就这种人还特别能挑。
说呢？我说要不然这样吧，我说你们在道场里面肯定是不能吃肉的，你在外面那啥。他说，反正后来说了一下，开封的时候他也不在乎这个，他也无所谓，他们就在带，道场里也带。
道场里也带，
道
场他们没在道场吃过饭啊。
道场里没有吃肉，但他道场里也会带肉过去。
嗯，
他们上次给我打包的就是那个筒子鸡，他也带到道场。
开封的那一进到开封，一进到开封啊，开封城里头都是一股肉味儿，你都不知道，开封城就是一股肉味儿，
是吧？
啊，对，开封的就是各种的卤牛肉、卤兔肉，什么筒子鸡、烧鸡，嗯，天天就是这。
开封小吃
这个特别障碍的，他说我赵师兄这对吗？这对吗？大家一块吃肉这对吗？我说这不对不对，
还是单个的去吃好是吗？
不是啊，你看赵师兄，然后是你说的吧？你说他不能吃肉在道场。
我说的后来我说
的，对呀、
啊，
我
那是你之前说，你之前跟我说这个事儿在你那是很过不去，我才跟他们说的，
嗯，
我才跟他们讲的，不是我先跟他们说，
偷偷在下面吃就算，
先后就是你说的，对，我说有些师兄还是接受不了啊，我说这是宇师兄接受不了，他就在这些事儿上他比较在意，嗯，是不是？你瞅你在意的这些，
在意了半天自己也是那样的人，
嗯，也没摘出来，也没自己把自己摘得干净，
修改，
嗯，
对。
我们很差劲，你也不咋地。
我是请示过的，知道呗？
你是请示，他比我们还是好一点。
对呀、啊，我干小卖部之前，我请示郭老师的，我说看点能不能接。
郭老师，你看
啥玩意儿？
哎呦，
你卖小卖部的吗？你还
此一时彼一时，那时候可以接，现在不可以接了。
你看，
饿死你得了。
郭老师也不想让你那个锅，你就别扔了啊。
郭老师，您举的还，你这不是甩锅吗？
要不然我咋能揭发他呢？
哦，怪不得郭老师一挑就挑个准，说都要卖不卖烟酒？
我问过，
嗯，那问过是当时，
当时是吧？
嗯，
当时为了安你的心，让你修法。
对呀、啊，
嗯，我是觉得他现在其实对明心见性他也无所谓，
他可不就我昨天都问了，他昨天都问了，明心见性有什么用嘛？嗯，我说你都这该要去死去，你活着都没用，你咋不死呢？
有所谓，没所谓能行，有所谓没所谓，在这儿能待。
那你不是为了解脱待的，你是为了自己。又我又你看看，我又会世间法，我又会出世间法。
他世间法也很差呀。
对呀、啊，你
啥都不行。
世间法没捞着。
那佛法更捞不着。
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捞，我捞啥呀？
那你来干啥呀？
来干啥玩呗？
你看，那就玩嘛，那要说啥见性啊？别说见性，玩嘛，
玩
点
玩。
我们需要陪个玩，有个人陪我们玩，多好。
那郭不是袁老师第二天，然后就训我，训我，
你
都不知道你用你干啥，
没用你，
不知道自己能干啥，
然后。一刺激于师兄，于师兄就问起来了：“明心见性有什么用啊？”
掐着鼻子骂他了。
你这大老远的就费着草，
给我问的张口结舌呀。
在家没人骂，骂过瘾。
那你太贱了。